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螨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边，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边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边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介。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介，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纪元了。跟着耶稣进耶路撒冷，但是呢，在他受难以前，他讲了一段话，是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无论是谁 讲的最严厉的一段话。
嗯，是不是可以说他最后的宣言呢？
宣言这个话恐怕是有点那个了，不太够准确，应该说是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种审判，
最后的批判。
Yeah, 其实说批判这个词倒是用的挺合适的。
真的，那我们最喜欢用这种词。文革的时候什么都是批判嘛。
嗯，但他这个批判是有审判的意思在里边。他在约翰福音他就说了，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得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他为审判到世上来，可是你没有看见他审判人，像那个行淫的妇人啊，瞎眼的人啊，残障的人，有各样需要的人到他面前来，都没有被审判。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是这么一回事。
反而我们看见他自己受审判，
对，还可以判了死刑。
哎，为什么耶稣说他为审判到世上来？这里面有至少有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审判人的，他在神面前代替我们成为神的审判，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嘛，所以他是为了钉十字架到世上来，他当然可以说他是为审判到世上来。可是还有一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担世人的罪这件事情本身就成为我们的审判，或者说我们怎么审判他呢？神就以那个审判为我们的审判。
所以你在这讲批判，批判是不是一方面还有批，还一方面是判？
这个批实际上是提醒的意思啦。你看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他受难是在逾越节，那他可以逾越节前一天就进来就行了嘛，事情就办了了嘛。
嗯嗯，
对不对？可是他偏偏不这样做，他一个星期他留在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干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他这里所说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这个案子给他了结了。
一步一步的，他一个一个的去批的。
嗯，因为我们讲过啊，他自从骑驴进了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这个，哎，这个是阅兵大典了啊。
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到他受难。总共一周吗？
总共一周，没错。
真没注意这些细节到底多长时间。
你在美国应该晓得啊，因为我们这个日历上它就写了 Palm Sunday， 下一个就是 Easter Sunday。
嗯，对。
应该说到他复活一周，到他受难了。
啊、复活一周。
对、
嗯、
对、
嗯，
受难五天。
那实际上就五天时间。
对，就五天时间。这五天的时间呢、你可以说他是来审判人的，你也可以说他是被人审判的，因为这个就好像阅兵大典，是不是？
嗯。
这个十一马上就要来到了，要阅兵啊！这阅兵不会有一个人骑驴子在里面走的，不行。
哦，现在阅兵可不一样了啊！
哦，现在阅兵很神奇的。
那是世界一流，绝对一流，最不得了的事情都拿出来。
真真正正重要的阅兵大典在这里，从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你全部都看在眼里啊！你这件事情你看在眼里，你要怎么办？你要知道这是神审判人了，
嗯，
对不对？因为阅兵有一种耀武扬威的意思啊。你们谁也不要欺负我、
嗯、
我们国家的实力是怎么样，那天国的实力是什么？在耶稣从骑驴一直到这里所讲的话，他把整个旧约的服饰啊，尤其这个以色列亡国以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老百姓面前的服饰，给他下了一个整个的结论。他一进来就先洁净圣殿，然后他就给他们讲了比喻啊，他咒诅了无花果树啊，他讲两个儿子的比喻啊，讲凶恶园户的比喻啊，要把园子交给那个能按时候结果子的百姓啊，又讲娶亲的筵席啊，是不是？他说喜筵已经齐备，所招的人不配。然后中间插进来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拿问题来问他，现在他问题也答完了，然后他开始下结论。他这个结论我们上次节目也讲，特别注意他是对门徒和众人讲，他不是面对着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可能在旁边听着，可他主要对门徒和众人讲。
嗯，
讲的一段话是非常非常严厉，这里面他七次称这些在神面前看起来像是在服侍神的人为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五次称他们为瞎眼的，
对、
他又叫他们为这个粉饰的坟墓，对不对？说他们这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这话都已经够严厉了。
说他们是这个蛇类，是毒蛇之种，是没有办法逃脱地狱刑罚的一群人。哎呦呦呦呦呦！
这骂人还是要有点水平的，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里面呢，到底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严厉的话讲给我们听？ 既然这些人是一定被定罪的，那就定罪嘛，是不是？像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进天国的，对吧？
对呀、
啊。那这些事跟我们讲的，连我们耳朵都给弄脏了，干嘛要告诉我们？所以他实际上，至少我们应该从三方面来看。
嗯。
第一方面呢，就是说历史性的。这个历史性的，他讲到最后，他说了，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哎，这是显然是讲的这群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而言的。
对，所以你讲历史性的这个还要再解释解释。你这个历史性是实际上就所有的都归结到这儿。
对，人在神面前一切的亏欠，
嗯
啊，照说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
嗯、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嗯，
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怎么在这里说是归在这个世代身上呢？那你再往后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会明白了。当时比拉多要释放一个罪犯给犹太人，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谁呢？你们要这个强盗巴拉巴，还是要称为基督的耶稣？他们就说要巴拉巴。
对呀、
啊，然后这个耶稣怎么办呢？他们就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哦，可以想象那么一幅图画，现在可以想象出来、
哦、非常非常热闹的啊。
嗯，
其实你要是读圣经的话，最好是不要去看电影，因为电影拍不过圣经所记载的，
对，
差得太远了。直接圣经的几句话在你脑子里面应该有一个清清楚楚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往往看小说改编的电影往往要失望。你那个小说看得非常好，但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对，
往往就失望了，它表现不出来小说里面的那种气氛。
看圣经再去看电影更是失望、嗯、因为不要说它表现得出来表现不出来，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些歪曲的解释啊，就是让你看得更难受啊，不如不看得好、
嗯嗯、
那当时比拉多就问他说，那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拿水来洗手了，他说这个义人的血不归在我的头上。
嗯，
犹太人就喊了，说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
啊，原来这呼应起来了。
哎呦，不得了，那件事情是不得了。为什么叫归在这个世代上啊、
嗯、
而且这个话里面还是有恩典的。就是犹太人中间有一批成了硬心，成了不信的。
对。
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我们今天呢才有世外桃源的节目。真的吗？才有所谓信主的外邦人。
嗯嗯，
哎，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在这里面，
这是神定了义的恩典。救恩是从犹太家出来的，照说基督既然来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定要得救，应该是他们要信的。只是他们全家若是得救了，当时若是得救了，咱们这些外邦人就没份了。这件事情出于神，神容让他们成了硬心的，并且以他们成为一个反面的教材，使得救恩临到我们。所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审判，那个不信的罪啊归到他们身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得救啊。这个叫后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件事情你要是看不懂的话就很麻烦了啊。
对，
因为你看不懂你就继续追杀下去，对不对？因为他认为你看你看犹太人是可恨，是该杀，是我们信主的人的敌人，因为他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天下没有比这个更糊涂的教训了。
历史上西方他们这个反犹太的这种传统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呢？
这个成了他们的借口，
嗯，
也成了伊斯兰的借口。因为古兰经一样讲的，这个信伊斯兰的人整个讲法，圣经自己都讲犹太人多坏，我们说他坏有什么不可以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么坏，所以他们把神的话都更改了，所以圣经不可靠了、嗯、你看看都来了。你完全不明白这整个救恩的道理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总结，对于旧约的服饰他把它关掉了，才要开始一个新约的服饰。
但是他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的罪归到他们这个世代上。
嗯，
但是那犹太人说不管归到他们归到他们子孙上，是不是？
是，
直到如今是不是这个罪还真的在他们身上，还有一部分这个怎么说没有得到偿还呢？或者说还是要受到一定的惩处呢？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听这个字听这个词听多了啊，所以当我们听到罪的时候、嗯、我们就讲到说罪的刑罚罪的偿还了。这个罪的刑罚、嗯、罪的偿还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担的。
就是任何其他人即使受到一定的惩处，你也不能说他们是不是因为罪而受到惩处
啊。不如用保罗的话来讲，说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还蒙了个手帕，他们看不见啊，心蒙了油，耳朵发沉啊，听是听见了确实不明白，看是看见了确实不晓得，这个叫做罪归在他们这个世代上，仍然归在今天的犹太人。如果你要去试试跟你的犹太同事啊，跟你的犹太人好朋友传传福音，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得救，这样说是不是比较准确一点？
就像色盲的人一样，你给他看什么他就是看不见。你想这些犹太人这么聪明，这么敬虔，是不是？你看以色列人今天在世界各地啊，直到今天，就像现在我们整个这个世界高峰会议在那里批判这个伊朗的什么核武啊，你说伊朗核武有为什么这么紧张，那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核子弹是对着以色列来的嘛，
他本来就把以色列给抹掉了，他总统讲了几次。
那这个以色列国犹太人这些人这么倔强，这么敬畏神，这么聪明，我告诉你，他就有一件事情他听不懂，他也听不下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对，
你去跟他一传，你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准，好像是一个咒诅在他们的头上，他就是听不见。他也没办法转过这个弯来。你要犹太人吃中国菜都还容易啊，他照说他不能吃一些不洁净的东西，
估计也比较难。
但是很多的犹太人他是照吃猪肉的。
我现在据说犹太人，当然犹太人聪明不用说了，你看看那获诺贝尔奖的人你就知道了，这个比例你就知道了。那现在犹太人据说好像对宗教，我们还是讲宗教的，对他们犹太教这种虔诚的意思好像不太多了，是？
No， 还是很多。你这其实是不准确，你单单看看以色列国就晓得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个，那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跑回中东去啊。
对，
守住那块方寸之地，那块地有什么好，你换个地方 Texas 画一圈不好吗？是不是？谁跟你打仗啊？你现在以色列人要宣布说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立国了，我们要促进世界和平，我们就把首都搬到德克萨斯州啊，借不许的农庄来搬。全世界俄首称庆，中东就给阿拉伯人马上也不打仗了。这个直到这几天本拉登还在说，他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听清楚，我跟美国人是没有结仇的，我主要的原因就是针对犹太人而来的。
对呀，他们不就五六百万人口吗，哪儿塞不下，是吧？
所以你说犹太人不虔诚实际上是不对的。尽管我们现在你所接触到的犹太人可能他可以吃猪肉，他可以这个他可以那个，可是我告诉你，碰到福音你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这个手帕底下，他们是不是还归在这个罪底下，他听不见的，他完全听不见。
我接触到的犹太人倒是很虔诚的，他们也每次都守安息日啊，什么都很，反正一个星期五一到晚上我就找不到他们了。
对，他跟你来往很客气，可是你要看他实际的生活，尤其他们年纪越大那是越虔诚。当然这犹太人离经叛道的也是很多了，从他们里面也生出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来，很多很奇怪的思想都从犹太人出来。那这个我们也讲过的，我们出名的这个这几位这个上一个世纪的大哲学家，你的同行是不是？
哪里，我哪里敢跟他同行。
你现在又不承认。就是这个历史性的总结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一个预言性的总结，因为讲到最后他就说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怎么样啊，不愿意。
这话说的简直是太沉重了，我想再说不是比这更深刻的话了。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话真的是，就算你不信主，你第一次听见这话，只要你听见这话，你就知道说，哎呦，这个话里面有东西啊。
对啊，他并没有把门关死，
这个预言就一直直到今天还是100%的合用的。以色列人为什么遭灾，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兵荒马乱，一方面照着摩西早先的预言他们被赶逐到万国之中成为万民的笑谈，一方面对他们自己来说呢， 他们的家成为荒场，直到他们归向基督。那这个他归向基督，照我们今天传统所谓神学的讲法，就是他归向基督很可能是就在主来的时候或者主来之前，以色列人因为看见，因为蒙拯救而归向基督。这个说法是有他相当道理的。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
这个时间其实很容易预测，因为已经非常不可能比现在更近了。你很难想象主还有一千年不来。
嗯嗯，
你这个烂摊子怎么搞，对不对？这几天他们这个收音机上听到他们这个巴勒斯坦呢，
哎，这两天又热闹起来了，因为开联大了嘛。
对啊，
热闹起来。
巴勒斯坦他们就是在河西走廊那边呢，那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因为他们整个人就被以色列人关在那块地方。
他扔个围墙把它全隔起来了。
把它完全隔起来，所以这里边的人呢是民心积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啊。
对，
以色列人也不松手啊，他们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就是拼命的去反抗，拼命想办法。那他们最近这个苦中作乐啊，开始有一个这个电视剧啊，就是专门制造政治笑话的，收视率非常高。
嗯，
他有一个笑话，他就是说50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判，而且一无进展。
嗯，
你想想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很难想象500年之后要是以巴问题仍然留在今天的阶段。
我觉得可以想象，因为这几十年过来了，你看有没有看到丝毫的进展？
没有丝毫的进展，没有丝毫的进展。
没有丝毫进展。
我们从事实上当然是可以想象，可是你很难想象主耶稣是500年还不来。
啊，是这个。
这局棋已经到了将军的地步，耶路撒冷已经被兵围困，已经成为荒场，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卡在地方卡了好久好久了。
换句话说，我觉得就我们靠我们人世间好像基本上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没办法了，你每天去加油，你看这个油价往上涨，油价往下掉，你看美国的经济，你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嘿，通通跟这件事情连在一起。
哎，就那么小小一块地方，就整个世界都牵动着。
对，这是整个世界走向的一个聚焦的地方。
是不是？比如说这个石油，
嗯，
因为如果想象上，如果中东没有石油，可能就跟世界其他地方没关系的，对不对？
如果单从经济上来说的话，
我想蒙哥理解我一次。那么为什么那儿会有那么多石油？为什么它会这么牵动的整个世界经济？我觉得这是不是你可以觉得有什么神的意志在里面啊？
这个在这个我们还根本还没有开始这个能源工业之前呢，旧约老早就已经讲起来了。他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啊，昼夜总不熄灭。
真的？哪里说的？我怎么读了一遍
都没看到。就在以赛亚书里边讲的。
所以就是说那有石油，
正圣经老早就预言的，
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那儿，是吧？
没错。
嗯，
神好像预先摆了一些东西在那个地方，他不是在那里自导自演，而是他完全晓得说人类的罪恶会怎么发展。就算他不摆石油，他会摆别的东西，你放心。
对啊，我知道，就不摆石油，肯定有什么东西照样把你整个世界牵在那儿。
对，那今天中国人比较短视了。我们看整个世界经济问题，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伟大英明的政府，他是不是花足够的注意力在耶路撒冷身上，很成问题的。
这正是我们办世外桃源嘛，不能让他们读读圣经，可能决策的时候也会稍微看得高一点。
哎，中国人太骄傲了，我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就是那一点。我们现在能够做生意，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民币这个跟美金怎么调？哎，生意手腕怎么做啊？美金债券怎么买？我们眼睛看的就这东西。你不知道，你真正应该看的是，真正应该听的是这段话，主耶稣对门徒对众人所宣告的将来世界的走向是在乎耶路撒冷。
嗯嗯，
哎，这个对犹太人的过去的历史做的总结，对他们将来所做的预言呢，我们今天还是往旁边摆一摆的啊，因为这个再往后还有更多的地方讲得更清楚。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要想说，还是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重点。
时间到，我们结束了，你还是今天主要讲了。
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这些话，在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耳朵里面听啊，尤其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历史的总结或者是将来的预言跟我们呢、你就算你听懂了，你无能为力，犹太人不信主，你拿他什么办法，对不 对？这是出于神呢、对不对？哎，但是他讲给我们听，实在 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警戒的作用，警戒的目的，这是他讲这段话的可以说是第三个目的。这个第三个目的对我们的实用性特别强，因为到底什么是做基督徒，到底什么是服侍主，你会发现呢、啊，一个不小心，本来这个天国的福音是好消息，是大好的消息，却能够使你落在审判底下。
真的，你这么危险。
真的，如果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这是他对百姓和门徒讲这段话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的意义在里边。
那我们就卖个关子吧，今天。
对，所以这些话实在是值得我们仔细去想。一个服侍神的人，照说，哎，他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啊。
那当然，我们都看到那个服侍神的人，我们肃然起敬。
哎，可是圣经的话却不是这样讲。主耶稣在其他地方也说了，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这仆人必多受责打。
这听着有点怕。
哎，不是做不好呢，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尝试了很好，不是不是啊。从这里边看起来呢，在服事上有一些错路，你最好不要走进去。你走进去的话呢，可以说比你不服事还糟糕。但是我们得卖个关子，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了。
好呀。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